钟节的时间，今天还是郭老师代课。从33门开始吧，郭老师。虽然我们上次33门开了个头但是没讲到多少，而且那个张浩老师讲的也挺快。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从33门这一整门开头开始讲。郭老师呢，请上麦吧。
微微，应该可以了，应该可以了，那就开始。老师好，各位师兄好，我们接着从33门开始啊。我们直接说意思吧，看看能不能把33门说完它啊。既然我们是过，就是过一遍，就是说这个大会啊，32门说的是不生不灭啊，33门说的是减则无常，减别无常，减别无常。就是说大会特别敢问了这个不生不灭，这个外道看样子是不是也有一些不生不灭的见解，那么佛法的不生不灭跟外道的不生不灭它到底是相同啊还是不同啊？从这一块佛又，我记得我讲的时候是佛又说到了，就是一意不一语，不要执着这个语在这横生之见，那你还让我咋说呀，都说到这儿了啊，挺有意思的。然后这个举了有两个例子，一个是就是说的是你不看指头，你光看，你不看月亮光看指头，还有一个是那小孩你不要为他那个生食，他还是刚出生的小孩，你要为他熟食，要方便说。举了这两个例子，我有印象的是印象比较深刻是这个。然后我们再看33门呢，说完了这个不生不灭之后呢，然后大会又接着问了，那个外道不是说不生不灭吗？那外道又说无常，那您也说无常，然后呢就是说是到底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到底有多少个无常啊？就是说大会就问，就是一切的外道呢他也认为是无常的，那你也说了，就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嘛，对吧？你也说诸行无常啊，对吧？就是凡是一切的你看到的一切的这个造作全都是无常的，是生灭法。那就说完了不生不灭又说生灭的了，这个生灭的这个外道也说生灭，哪个对哪个错，到底有多少种生灭，有多少种无常呢？然后佛就说了，就是外道一共呢，总的归起来呀，一共有七类的无常，这七类的无常都不是我说的无常，哪种是哪七类啊？就说这有几种，这个里面就是说的是色中间转变这个地方在这儿解释了一下，然后呢就是这个其他的没有解释，说了有七种，其他的都没有解释啊，就是先说的第一种叫坐以而舍无常，第二种说的是行处坏无常，第三个说的是色是无常，第三个是色转变是无常，第四个是第四个第我看看啊，坐以而舍无常，行处坏无常，色无常，色转变无常，还有一个是这个。性无常啊，第五个是性无常，还有说第六个是性无性无常，还有第七个是一切法不生，无常入一切法，一共有这七类。我们现在呢就简单的把这几个就是在这一块根据经解上在这一块就给解释解释，什么叫坐以而舍是名无常呢？就是说的是，就比如说是上帝他造出来了啊，造出来了就说的是我要太阳，造出来太阳，造出来了月亮，然后说造出来了山河大地，造出来了有女有鸟有鱼有牛有羊，然后说的是哎，造出来个人来去管理他，好了行了啊，他做完了他就不再管了，这个世界就变成了人牛羊， 然后这样的一个世界了，就变成这样的一个世界了。这就是作意而舍啊，他就是原来做了，他现在不再造作了，然后让他是就是自己去发展这种的，就这一种的，原来在做，现在不做，这个就是叫作意而舍无常，这是第一个无常。第二个无常说的是行处坏无常，行处坏无常就是说这个。行处坏无常就是比如说这个一总的是不变的，总的是不变的，但是呢它的事物的长短和形态一直在变化啊，一直在变化。就比如说吧，这个原来它是盐碰到了水，哎，你看不到盐了。但是这个盐呢，实际上呢，它本质上来说的话，它就是形状变化了。本质上这个盐还是存在的，它存在在水里啊，它存在在水里。这个盐原来是颗粒啊，原来是颗粒，它现在呢就是到了水里面，到了水里面它还是盐。你尝这个水，它有盐味儿，但是呢，它从颗粒变没了，它融到了水里，融到了水里，就是形处坏无常，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个色法总体上是这个一直存在的，只是说色法的形状啊，色法的体积啊，这个在一直的变，色法的形状啊，色法的体积啊是在变，但是这个色法总体是不变的，不管你这个形状怎么变，你就比如说是动物死了，它就慢慢的腐烂，它就融到大地里了，但是它并不是说它不在，它只是融到了别的里，但是整体的这个色法的这个色界的它是守恒的，这就叫做形处坏无常，只是说个别事物的它的体积它的这个形状在变化，这是形处坏无常，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说的是色无常啊，色无常就是说的是这个它的这个色法，它这个色法可能会变没，你比如说是水，它变成水蒸气了，你看不着它是水了，你也看不着它是冰，也看不着它是水，但是呢虽然色是无常，但是它转变成了其他的，它转变成了，虽然是色是无常的，色法是本身是无常的呢，但是它的这个转变成了，比如说它融到虚空里了呀，等等等等的呀，它整体的那种的你看不着的那个能量，它是守恒的。前面的那个类似于质量守恒，这个类似于能量守恒，你看不着的这个整体的能量它还在，你虽然看不到它了，它比如说变成了气蒸发了，但是它整体的这个能量是没有变的，就是这个色是无常的，能就是所造的色法是无常的，这是第三个。第四个，色转变中间无常，这个地方的话，这个经上有说什么是色转变中间无常呢，就是说它慢慢的你看着它表面没有变化，但实际上它一直在变呀，不知不觉的它就在坏了，就是说的是你就是它在中间一直产生一个量变，量变导致了质变。你就比如说像乳酪一样，你给它放着本来是一个牛奶，放着它突然成了一个乳酪，这个实际上你不能说是这个牛奶和乳酪的变化，你只能说它在中间，由于中间它在一直在不停的变，所以呢它是无常的。这个什么是性无常呢？性无常就是说，哎呀，这一切事物都是不可得的，这一切事物全部都在变化，全部都是不可得的，这就是性无常啊，不就是这个本质啊，就是这个啊这个性无常。啊，性无常就是性无性无常才是这个意思。性无常的意思是啥呢？性无常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一切事物的本质是无常的，这个无常之性它是不变的，就是无常它是一个真理，它是个真理，无常这个真理它不变，因为有无常这个真理，所以一切的事物都要变化，都要变化呀，变化呀，变化呀，这就叫做性无常。那么性无常呢？大家注意看性。无常和性无性无常这两个的区别，这个就是我们说过，这个楞伽经里面有两个词儿，一个是自性，一个是性自性，这个性和这个性无性就是相对那个自性和性自性的。楞伽经里面的性说的是特性德性，是这个性，而楞伽经里面说的自性呢，就是楞伽经里面说的性自性，相当于我们平时说的就是自性皆空的那个性，就是本质最本质最本质的那个性，那个叫自性，就是说楞伽经里面说性和性自性，性自性就是我们一般在佛教中说的自性，而楞伽经里面的性代表着性特性德性啊，是这样的一个 这个，所以同样的，这个性无常和性无常是什么意思？性无常就是说，这个一切万物的本质是无常的啊。这个无常的这个本质是一个永恒的道理，这是性无常的解释。那么性无常呢？性无常就是说，一切法的自性它是无常的，一切法的自性它都是没有，一切法全都是无常的，这就叫做性无常啊，性无常。就是说有说性无常，有说性无常，还有说一切法不生，无常入一切法，这是什么呢？这是说根本压根儿就没有过一切法，这个只就是因为有一个无常这样一个东西，它在各种的法中穿梭呀什么的，进来进去啊，所以说你会看到这个法生啊变，然后住啊，然后意啊，然后灭啊，就看到它在，它主要是因为有一个无常这个东西，它能够入到一切的法里面，导致一切的法有暂时的生啊，有暂时的灭啊，就在这儿，因为有这个无常的这个东西，就是说的是无常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它能够造作出来一切法的变化。就有无常这样一个东西，它能够造作出来一些法的变化啊，这是可以分成是七类。在这个地方简单的说一说，后面呢佛有详细的在这说，详细的在这说，总的这七类可以分成两种性质的，一种性质的就是说从形态上来说，就是认为有一个比如说是色转变啊，行处啊，坐意而舍呀、啊，这个即色是无常啊，这是从外面的形态上来说。然后呢，后面的那个性无常、性无常，一切法不生，无常入一切性，这几种呢，就是从本质上，从那个逻辑思维的层面上来说，不是就现象来说的，就是从这个现象上来推理出来的。就是后面的这个性无常、性无常和一切法不生、无常入一切法，就这几个看起来就更抽象，就是逻辑更高级了。但是这几个这七种全都是外道的无常见，全都是外道的无常见。说的可能有点乱，这个总而言之啊，这外道的无常见是什么呢？他认为是真有一个无常在，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一切万物都在变化，而佛说的呢，这个变化是梦幻泡影，是虚幻的，而这个外道呢，他认为这些变化是实有的，那么他对于这些种种的变化，他在种种的变化、种种的事物的这个变化中，他想立一个，就是说的是不变的，然后这个有一个在变的，然后他把这两个对立起来，就是他想从这个不变中，想从这个变中啊找出来一个不变的东西，想在这个无常之外另立一个常，就这样。所以他就形成了七种的结论，他认为他的七种的结论是，就是说是能够站得住脚的永恒的，就是说的是这七种的结论，七种的原理就解释了这个一切万物的这个无常。他这个归根结底就是他把这个无常相当真了，他把这个生住意灭、成住坏空当成了真的，确实在生住意灭，真的确实在成住坏空，那么他在这里找道理，就形成了七种无常论，大概是这样的。后面还有解释，我们往下接着看。哎呀，就是反正我对这个是比较那个啥，比较这个当时的时候对这个就比较头疼，因为这个涉及到外道，涉及到阴冥啊这一块的都有。佛先说了，就是说后面的那三种，先说了后面的三种，性无常，性无常，一切法不生，无常入一切法，先对这几种呢说了一下。又说一切法不生，无常入一切法，大会性无常。我用了原来的那个经文的版本，大会性无常者，为四大即所造自性坏，四大自性不可得不生，彼不生无常者，非常非无常，一切法有无不生，分析乃至微尘不可见，是不生意，非生是名不生无常相，若不觉此者，堕一切外道生无常意。 这一段是驳斥了这个性无性无常，驳斥了性无常，然后又说了本质上是怎么样，就是说的这个正确的这个无常观应该是怎么样，然后呢就是说了这个外道它落了什么地方了啊，我们再过一遍啊，就是这个什么叫做性无常呢？性无常就是能造的四大和所造的一切法。他们都是坏的，四大的自性是不可得的、不生的。大家注意啊，就是这些外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这个理论基础是什么呢？他们的理论基础就是说的是，他们确实看到了，就是说的是有四大，然后有四大所产生的色法。这个四大就是地水火风，然后由这个地水火风啊，它不同因缘的合，有的地大，有的地多一些，有的水多一些，有的火多一些，有的风多一些，它各自的多少不同，它就形成了现在的世间的一些万法。那么这一点外道他还是都看到了，他也都承认，就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科学说的这个分子啊、原子啊，就大家也都承认。这一切事物由分子组成啊，由原子组成啊，大家也都承认。那么分子和原子又是怎么形成的呢？也就是四大是怎么形成的呢？有的人说四大就是四大，它是最原始的、最原始的构成这个世界和我们人类的最基础的物质。有的人说的是，哦，这个四大的产生啊，它不是最基础的，最基础的是上帝，是上帝产生了四大，然后四大产生了四大所形成的色法。还有的就是认为其他的产生了四大，但是他们都承认就是这个世界的组成啊是由四大这个地水火风这几种基本的这个基本的物质，然后这几个基本的物质通过因缘合不同造成了不同的色法，这一点他们都承认。那么性无常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四大造就了这一切的色法，这一切的色法全都是就是会变坏的，全都是不可得的，全都是无常的。那么这个是所造的色法，那么能造的四大呢？地水火风也是不可得的，也是无常的，全都是坏的。所以说呢，就是能造的四大和所造的一切的色法全部都是不可得。所以说呢，这个四大压根呢就是这个就不是真正的生，不是真正的生。这个四大压根你可以说它不生，因为什么呢？它如果是真的生了，它就不应该坏啊。它为什么会坏呢？说明它原来就没有生过，所以它现在才能坏啊。它坏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它的本质就是不生的，所以它一定还会回到那个坏的不生的那个状态。就是这个就是说很简单的，就是那种断灭见，哎呀，什么都是不可得的，就是这一类的断灭见。这是第一句啊，性无常者为四大及所造自相坏，四大自性不可得不生。然后呢，彼不生无常者，就是说的是这种不生无常见，这种的就是性无性无常的这种的，他实际上认为呢，就是说一切法的本质就是没有生，反正他要灭，他的本质就是灭，他的本质就是不生，他的本质是这样的。这个是他们的外道见，但是实际上这一切法的本质不是说它常，也不是说它无常，不是说它生，也不是说它不生，不是说它有，也不是说它没有，这个后面的这个非常无常，一切法有无不生，分析乃至微尘不可见，是不生意。就是这一段是佛说的，就是实质的本质的正确的观念应该是什么呢？正确的结论应该是这样的，一切诸法不是常，它也不是无常，一切诸法它也不是有，它也不是没有，它也不存在有，它也不存在没有，它不是说光是就是有一个就是这个有不生，它连那个无也不生。那个外道呢，他认为是存在一个无，存在一个无，存在一个虚无，而我们认为呢，这个有不存在，那个虚无也不存在。然后呢，就是一切的诸法，大是大到哪儿，小到哪儿，它都是这样的。分析到不可见的这个微尘的这个地方，它都是这样的。就是大的，无论多大的这个须弥山，还是小的那个微尘啊，这个都是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既不是常，也不是无常。这是佛教说的不生。佛教说的不生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佛教说的不生，说的是它是不生的，就是是不生亦非生，就是佛教说的不生的意思是它是不生的， 它是不称的，但是它显示生住意灭，它显示成住坏空，它这两个是同时的，它这两个是一致的，它这两个没有任何的矛盾，它的本质是不生，是说的是有和无都没有，但是它现的呢，现的是就是生住意灭成住坏空，它都现，它都现。你到底来不来？我在上课了，你来了直接敲门，其他时候我不能搭理你了啊。这是说的是这个这是说的是是不生意，非生是名，不生无常相，是不生意，非生是名，不生无常相。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不生啊，这个不生是虽然是不生，但是他还现。常住坏空，生住意灭，还现这些相，它并不是断灭的，而外道的那个呢，他就不是这样认为的了。外道的认为的那个不生就是断灭相，断灭相就是说的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一切法有无不生，不知道这一切法不是常也不是无常，你是这样的，那么就堕到外道线了。然后你一看啊，这个世界一切都带不走啊，生也带不走，死也带不走，什么东西都带不走，算了，我们吃喝玩乐吧，这个世界终归会坏灭，趁到坏灭前我们赶快享乐吧，反正享乐完了就没了，你赶快趁着活好好享乐，你看你不好好享乐多可惜啊，死了啥都没有了，就这一类的，就是一切的外道就是不觉死，就堕了这个一切的外道的生无常意了。一切外道的生无常意的意思呢，就是你可以解释成是两个意思，就是这个就是外道的那一种的，他在这立了一个无常，这是一种意思，就是堕一切外道生无常意。另外一种的堕一切外道生无常意的意思，就可以说是就是外道的那个地方的，外道的那个地方，实际上的话，他立了一个断灭不生的见。他立了一个断灭不生的见啊，他立了一个断灭不生，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一切都是一切都是确实不生的，就是这样。这样的话已经是生相宛然了。实际上这种的，虽然他说的是这个性无性无常，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生无常意，就是他立了一个无常了，他立了一个就是说什么都没有的这样的一个无常。这一段是批驳那个性。这个性无性无常，看看大家，反正这一门就是说都是这种的，比较拗口，你听这一门可乏味呢。大家有什么修行的问题可以随时提那个就比较有意思，提这个就是说的是这种的思维非常的严密，而且呢跟现在的联系不太大，现在的人就是很少用这种的思维方式去思维东西。他这里面我再重新的再一共分这三句，四大自性不可得不生。然后呢就是后面说的是，实际上啊这个不生无常者啊，仔细的看起来它不是常不是无常，这样才行，这样才是不生无常，这样才是不生。虽然它不生，但是它现什么呀，现无常之相，它虽然是不生，但是它现无常之相，这就叫是名不生无常相。但是外道的他不觉，他不能觉悟到这儿，所以说呢他就另外立了一个无常啊，这一切全都是无常啊，不可得啊。这是这一段，看看大家对这一段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接着往下说。再简单来说，这一段就是认为外道认为这什么都是不可得的，能造的四大和所造的一切色法全都是不可得的，全都是不生的。实际上这种是错误的之见，一切诸法不是常也不是无常，不是有也不是无，不是生也不是灭，不管是多大的还是多小的那个不可见的微尘都是这样的。这就是说的是这个真正的不生是这个意思，真正的不生就是说它的本质不生有也不生无，但是它现生住意灭相，它现常住坏空相。如果你就是在这个地方你不能觉悟，那你就另外立了一个无常，你立了这个无常就是外道的这个性无性无常了，你就立到这儿了。 这就是这一段的意思。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的是外道说啊，这什么什么都是不可得的，什么什么都是不可得的。但是佛说的这个不可得，实际上的话，这个不可得并不是说的是相上的不可得，他是说的是本质的不可得。而且呢，他说的这个不可得是不可得的干净彻底，有也不可得，无也不可得，不可得也不可得，就是到这儿，这个地方就是最大的差距，不可得也不可得。看着没，咱们师兄们是有的是要不可得的。要着不可得的，所以说啊，你学佛呀，可不好学呢。你走哪儿哪儿都是坑，你得他得他说你贪嗔痴慢疑，你怎么这么那个？你要是不得呀，你就是说的，你又落了一个不可得了。你说左，你堕到油里面了；你往右跑，你使劲往右跑。我从这个油里头，我太烦，你使劲往右跑，你又堕在无里了，全都是坑啊！不学佛，不知道自己的坑多呀，这可咋办呢？你以为你说不可得就对了？我们继续看下一个吧。那你应该怎么办呢？你这个人啊，就是说太着相了，着了相之后就是那个啥，就你要是不回头就没有意义了。你吭哧瘪肚的在那打七啊，干什么的？打九啊什么的，还有什么意义啊？你总是在那追求那个做的怎么怎么样，做追求那个东西干什么？我们打坐就是让你不追求的。元音老人说了，有100次的跑出去，跪在101次的拉回。你都坐下了，你还在那想着坐上跑出去多远了？你说你怎么办呢？你跑的有多远呢？从坐上一直跑到坐下，还行啊。你跪在拉回，你拉回来你就知道了，以前的那个跑和不跑怎么样啊？都不存在。你能不能回到这个不存在？你能不能回到这个不相干上啊？这个陪证局，你能回到这个不相干吗？你那个时候确就是那个什么，那么肯定的说不相干。一会儿的话又担心自己的念头多了，一会儿又担心自己盯咒盯得不紧了，你那些不相干都哪儿去了？你只管念咒就行了，这就叫只管念咒的真意。所以说只管念咒，知道吧？因为都不相干，你知道吧？你问的那些问题是不是不相干呢？你都到现在还这么迷瞪。这个我们接着看下一段吧。着相，你这就是着相，你这就是着相。着相就是不好，就是习气很重的习气，你要改，别觉得自己是在修行，实际上你是在着相，是在着相。性无常，我看看啊，大会性无常，所以就大会性无常者是自心妄想，非常无常性，所以者何？为无常自性不坏，大会此事一切性无性，无常是除无常无有能令一切法性无性者，如瓦石破坏住物，如瓦瓦石破坏住物，现见各个不易，是性无常事，非做所做有差别，此事无常，此事是做所做无异者，一切性常无因性。这一段有点拗口。就是什么叫做性无常呢？性无常呢，就是说的是这种性无常啊，也是一种错误的知见，这就叫做是自心妄想。我记得有一个人啊，问这个答疑的时候问老师，这个妄想什么叫做妄想？这个你看在楞伽经里面，这个妄想就是说你这个知见是错误的，你这是胡扯，你这是胡想八道。 这就是妄想，这就是妄想的意思。就是有的人呢说他的特性是无常的，这也是一种胡扯，就按照现在的说法，这也是一种胡扯，自己瞎想的。这就叫做性无常者是自心妄想。这个实际上啊，它不是常也不是无常。为什么呢？你听啊，这个性无常呢，他们认为是什么呀？他们认为就是一切法的本质它是无常的，一切法的本质是无常的，这个无常的这个本质它是不变的，然后剩下来的全都是变，就是有一个无常的本质，这个东西它是一直存在的，它是一直存在，其他的一直都在变，其他的一直都在变，它是这样的。他就认为这个就是说的是这就叫做性无常啊，这就叫做性无常。就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呀，就是这个性无常，这个性无常啊，就是这个东西，就这个东西它导致了一切的性，就是说的是无常的，一直在变化的，就是大会此事一切性无性，无常事除无常，唯有能令一切法性无性者。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性无常的自性不坏，无常的自性不坏，然后呢它导致了一切的诸法都没有自性可得，一切的诸法都是无常的。也就是说此事一切性无性无常事，就这么说吧，大会此事一切性无性顿号无常。他就是用的那个词儿，他翻译此事一切性无性，此事一切性无性无常事，就这样说吧，就是说的是性无常这个东西。就是性无常这个东西我打不上去了，就是此事性一切性无性无常事，你就可以把这个事放在前面，把事放在前面，就是性无常这样一个原理，因为有一个无常这样一个原理，这个原理导致了一切的诸法都是无常的，一切的诸法都是败坏的，这明白了吧？这个楞伽经的特点就是这个特点，你得就是说有的时候那个字的前后顺序你给它颠倒一下就明白了。就是我们再从头看啊，大会啊，什么叫做性无常呢？性无常这种啊，就是一种邪知邪见，自己瞎想的一种邪知邪见。实际上呢，这一切的诸法不是常也不是无常，他怎么说一切的性质是无常呢？他为什么说一切性质是无常的？这种的立论就认为一切诸法是无常的，这一个本质是不变的，一切诸法是无常的，这个原理是不变的。那么由于这个原理，它导致了一切的诸法都是无常的，都是不可得的。也就是因为一切诸法是无常的，有这样一个原理，这样一个本质在，所以它导致了一切诸法都是在变化，都在变化，都在变化。就是就是无常这个东西是无常这个的，再接着往下看，除无常无有能令一切法性无性者，就无常这个东西它令了一切的诸法都变化都不可得，就是是有无常这个法，这个东西它令一切法都是在无常，都是在变化。就像是你拿一个杖，你去击啊击啊，就把那个瓦给击碎了，把那个石头给击碎了，你用杖一敲敲敲就把瓦给敲碎了，你这个杖一打瓦把瓦给打破了，一打碗又把碗给打破了，一打这个瓶子又把瓶子给打破了，你这个竹杖一击它就坏了。这个竹杖就是这个性无常，这个性无常就导致了一切性无性，一切性无常，就像是竹杖能够击瓦石一样， 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就有点类似于我们说的那个黑白无常，黑白无常这个东西来锁了我们的命，让我们有生有死。死神这个东西，死神永远存在，而我们都不存在，因为我们迟早要被死神拿走。死神这个东西是永远存在的，然后它能够决定我们的死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性无常它一直在。性无常它一直在，然后它能够让其他的法都一一变得常，一一变得无常，就是这个意思。这就叫除无常，无有能令一切法性无性者，如瘴瓦石破坏诸物，就像是瘴击瓦石这样，性无常能够这样破坏一切的法，让它一切的法都无常。这是这个，这是性无常的，也就是性无常它是什么呢？性无常它这个原理导致了一切的诸法没有实质的自性，一切的诸法都是无常的，只有无常这个事儿它是常的，是无常的这个东西它能够令一切法变坏，一切法无常。那么呢，就是说的是，然后佛就话锋一转就说了，大慧啊，你现在仔细观察一些我们见到的一切的诸法，对不对？我们现在见到的一切诸法有没有一种永恒的东西，它把一切的东西都能够给变成不永恒，而它自己是永恒的呢？比如说这个瘴击了瓦石，这个瘴就永远的是个瘴吗？比如说你这个钻石可以切割玻璃，你这个钻石就永远的存在吗？钻石也会败坏的，瓦这个竹杖也会变坏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见到的一切的诸法呀，它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就是这一切的诸法压根都是全都在变化，我们见不到一个就是永恒的不变的这个东西。这就叫现现各个不异，是性无常，是非做所做有差别，此事无常，此事常。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际上各个诸法呀，它都是在变化的，都是在变化的，都是本质上全都是无常的，并不是有一个永恒的瓦，永恒的竹杖，并不是有一个永恒的竹杖，这个东西是永恒的，而瓦石是变化的，不是的。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的诸物全都是跟瓦石是一个性质的，全都是现无常的样子，并不是有一个永恒的能做，然后那个所做是在变化的，不是的，不是的。这个能做，这个所做，这两个它全都是无常的，并不是有一个能做的无常，有一个所做的事儿，并不是这样的。这就是非所做和所做有差别，并不是有一个并不是能做和所做有差别哦，这个是能做的无常，这个就是无常所造就的一切的生住异灭的事儿，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的，凡是我们看到的，没有任何是固定的东西，没有固定的东西。我们看到的能做和所做，全都在生住异灭，全都在成住坏空。一切的性质，就是一切诸法，它都是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这个看到的这一切，一切的，它都是就是说的是这个，都会败坏，它并不是说的是就是能够持久的保持一个性质，啊，这就是说的是做所做无益。假如说
做和所做的，如果是
能做的是常，如果是能做的是常的话，那么所做的它也，我再把这一段再贴一下，刚才没贴的太全，我再重新的贴一遍吧。听绕口，那没办法，这一段就是这样的。我们再从头解释一遍啊，这个什么叫做性无常呢？性无常就是它是自心的妄想，实际上一切诸法本质既不是常也不是无常。那么它这个外道它怎么立的这个性无常呢？它立的这个性无常就是说有一个无常自性，它是不坏的。这个无常自性不坏，这个东西它能令一切的诸法，就是没有实质的自性，能令一切诸法都显示无常之相。也就是只有无常这个东西它是永恒的，它能够令一切诸法败坏。 就像是仗击瓦石一样，仗一个竹杖能够把瓦石都打破。但是呢，大慧这个后面的线，从线这个地方开始，佛就开始驳斥了。但是大慧，你看现在我们看到的能做跟所做，它的性质都是一样的性质，它的性质都是一样的性质，它就是全都是线的无常的变化的，全都是这样的呀，全都是这样的呀，并不是说能做是常，所做是无常，你找不到一个常啊。我们凡是看到的，找不到任何一个常，对吧？所以说啊，从这个角度来说，能做跟所做它是同一种性质的东西，能做跟所做它是同一种性质的东西。如果假如说这个是能做的无常，这个是无常所造就的一切无常的事儿，如果是能做的无常是不变的，那么所造的一切事儿也应该是不变的，因为他们两个性质是一样，也就是能做所能做，做和所做无异者，一切性常无因。也就是说，假如说这个无常之性它永远不坏，那就是能做的。假如说无常之性永远不坏，如果是这个能做的它的特性是不坏的，那么所做的特性呢也应该是不坏的。也就是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无常的这个能做它所造就出来的一切应该也是不坏的，也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这就是一切的性应该是常的了。应该是长的了，应该是就是说的是就是永恒不变的，再也不存在因果关系了，因果循环了。这就是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听明白没有？我再 control 一下啊。还是这一段，这一段的意思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的是能做跟所做它都是同一种性质的，它是同一种性质的，它们的特性都是在无常变化的。这是第一句话啊，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能做跟所做它都是同一个性质的，它都在都在变化，并不是说能做是常，所做是不无常，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能做跟所做它是同一个性质的东西，你假如后面的就说了，你假如认为能做是常，那么所做应该也是常，就是能做它的特点如果是常的话，所做的东西也应该是常，也应该是常。这一切的住法呢，它都应该是就是一直的是永恒的、固定的、不变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切住法就不存在因果关系了，就不存在那种就是哪个造就了谁了，就不存在这个了。就不存在这个了，也就是说就反推过来，反推过来，如果是一切 无常之性，这个东西是永恒不变的，如果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它应该造就出来的东西也是永恒不变的，它就不应该现变化之相啊，它就不应该现变化之相啊。所以说性无常这样的一种的结论是错误的，一切的性质它是这个没有实质的自性，虽然没有实质的自性，但是它并不坏灭啊，它还显现这个因缘和合之相，就这个东西就不好理解了，这个东西是凡愚所难知的。就是实际上啊，这一段话里面的最后一段话才是就是说愚痴凡夫所想不到的。就这一段话，这一段话的结论呢，一切性无性有因，分于非与凡愚所知。这一段话的最深刻的地方是在这儿，但是由于前面的太拗口，所以大家把前头的都想晕了，想懵了。前面的是外道的思维，外道的思维可以很严密，可以很有逻辑性，但是这句话就没有逻辑性了，这句话才是玄妙的，才是玄妙的。这个东西他们怎么揣测都揣测不到，前面是他们的揣测。前面是他们的揣测，我们再翻一遍啊，就是大慧啊，这个性无常啊，它是自心的妄想，它本质上来说的话，一切诸法不是常也不是无常，但是他们为什么会立一个性无常呢？他们认为就是有一个无常的这样的一个自性，它是不变的，然后它可以令其他的法变无常，其他的一切法都变无常，就无常的这个东西它不变，其他的法都变无常，就像是你用杖击瓦石，杖不破但是瓦石会破一样，他认为一切事物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杖击瓦石的有这样的情况吗？没有，因为那个杖击瓦石，你刀可以砍杖子， 总而言之，这一切的事情全都是败坏的，全都是败坏的，能做和所做全都是败坏的，并不是说能做是常，所做是无常，能做和所做全都是败坏的。所以说能做跟所做它性质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的。所以我们从我们的现象上来说，第一个，从我们所见到的现象上来说，不可能存在一个能做的永久的常，它造作出来一个无常。也就是说什么死神呢，那就是神话，我们见到的就见不着这个死神。这是第一个，第一个驳斥点。第二个驳斥点，假如说这个能做的是一个常，也就是假如说真有死神这个东西，那么死神他造作的东西，也就是死神生出来的孩儿一定还是死神，就是死神就是能造作的东西是常的话，那么他所造作的应该也具有常的特性。因为能做跟所做它应该是一类东西，它不是两类东西。能做跟所做，假如说能做是常，那么他所做的也是常。假如说是能做的这个无常，他要是一个根本因的话，那么他所做的这一切东西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就是不变的永恒的。也就是无常造作的一切法都应该是不变的永恒的。要这样的话，一切法就凝固了，不生了，不灭了，就是等于是凝固到这儿了，就不存在因果关系了。所以说你看现在的并不是这样的，现在看花鸟鱼虫啊，就是飞虫走兽啊，都在动啊，都在变化呀，这个世界很奇妙啊，并不是这样一个固定的死板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啊。所以说你这从性无常，你最后推出来的结论就是一切性常无因，这糟糕透了。这所以说这个是不合逻辑的。所以说就是用逻辑来推论，你这个性无常就是不对的，你这个性无常就是不对的。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一切的住法呀，它实际上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但是呢它有因缘和的变化，有因缘和的这种现的这种虚幻之相啊。它本质上没有，但是它一定现这些虚幻的因缘和之相，有的时候现有，有的时候现没有，它现得非常非常的就是万象森罗啊，就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上你怎么揣测都揣测不到。所以这段话就是先驳斥了性无常，它这个是这个错误的，然后后面说了实际上本质上一切性无性有因。无性有因这个东西凡夫就没办法揣测了，讲理讲不到这儿，讲不好，讲不到这儿。这是这一段，看看这一段这个谢明达呀一类的，还有彭小林能不能看明白，能不能听明白。不敢吭声了，谁让你们上来看看呢？现在学的这一段，这就是人家外道天天的也不是吃干饭的，人家的逻辑性很强的。听得懵了，你具体哪儿懵了？比如茶杯暂时可用，本质是众缘和，说空也对，说有，说空也不对，说有也不对。既然说空也不对，说有也不对，那你说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了？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也不对，不可以这样理解也不对，你说应该怎么办呢？所以这些东西我告诉你个对，我告诉你个不对，并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你自己就是说还要自宗通，还要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你彻底通达，彻底通达以后，这些东西就是说的是它自然的圆通。我现在告诉你，你就这么理解，你说我这么理解对吗？空都不对了，有都不对了，你这么理解就对吗？你不这么理解就对吗？这我是顺着你答呀，还是不顺着你答呀？所以说就是在你就是在没有明心见性的时候啊，对于这些道理啊，你就是明白一点啊，就是我就这么说吧，我说是可以这样理解，还是没有用，你还会有其他的问题，还会出现矛盾的地方，还会出现矛盾的地方。因为这个世界本来这些矛盾就是不矛盾，就是这么回事，它就是不讲理的，这些世界的矛盾它就是不矛盾，我们看着对立的东西它就是不对立，就这么回事。告诉你了，你就是不知道，那也没用。但是它确实是这样，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就是这样的。那你怎么弄啊？所以说一切性无性有因，这个地方你佛说了，你这地方你咋跟凡夫愚痴凡夫解释啊？不好解释。你说有，它着一个有；你说无，它着一个无；你说对，它着一个对；你说不对，它着一个不对；你说这样，它就着一个这样的理解。你说那样他又着一个那样的理解，怎么办啊？无性有因，无性有因嘛，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就是无性有因嘛，就是一切住法它并没有实质的自性，但是它有因缘和啊。 这就叫做无性有因嘛。无性有因和三法印战斗了好几天，诸心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啊，是这个吗？佛说小乘的时候是非常不客气的，是非常不客气的，就是说的其实焦牙败种啊，什么五十阴魔的那些啊，在楞伽里头几乎都是批评的是这些小乘的，就是他们还是听佛的话，但是他们就是着佛说有他就着有，佛说无他就着无，给佛气的呀，就这样。啊，我看楞伽就是这样，我现在说法说的咋这么俗呢，我都觉得哎。心无常这个观点很多稍微聪明点的世间人都会这么说。一个是性无常，一个是性无性无常。这两个不一样，这两个不一样。性无常就是什么都是败坏的，没有一个不败坏，然后就悲观了，彻底放弃了，和气聊了，这就是性无常的特点。性无性无常呢，是还立了一个，哎，这一切万法是无常的，立了一个这个东西导致了一切东西变得无常，他立了一个常。性无性无常是他立了一个性无常这个事儿，然后这个事儿导致了一切性无性，是这样的，就是性无常跟性无性无常它是有区别的，大家理解了吗？就是性无常跟性无性无常，就是说的是这个，看看大家对这个性无常和性无性无常明白没有？空的时候就是有，我觉得你说的好像不大对，空的时候就是有，空的时候就是有，那么空的时候就是有，说明这个有就是空啊。对不对？你看你前一句话，空的时候就是有，那说明这个有的时候就是空嘛，对吧？有就是空，对吧？说的有就是空。有既然就是空的话，空怎么可能爱空呢？你那个后面那个有不爱空就有问题了。就这句话的毛病啊，就是当初蔡小鹏经常犯的。蔡小鹏经常说无爱无妨，一切都无妨，真的能够做到无妨吗？你还是把有跟空打成了两截，你还是把有跟空打成了两截，要不然不会说有不爱空，你怎么不说空不爱空啊？还是你的理解啊，范师兄。但是呢，你的理解怎么说呢，算是已经是比较靠谱的了，有可能你看样子你可能是在修心中心，我不了解这个人，看样子你是在修心中心，说的还算是有点靠谱，有点靠谱，但是你这个根本的知见这个地方上，这个有不爱空这个地方上是一个大漏洞，你现在对于佛法的这些认识全部都是基于理解，全部都是基于理解。哎呀，我不知道，反正我学心中心之前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学佛经常会说一句话，叫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你是有啊，是没有啊？那个时候你的佛性还在哪里啊？就是这一类的东西你们怎么不参呢？说无爱无妨，蔡小鹏你看不爱不妨啊，有不爱空，你看看到这句话有啥问题没有？他这个说空的时候就是有，那么有不就是空吗？为什么又说有不爱空呢？还是把有跟空分成了两个，只是他这个地方不爱而已，实际上有他就是空啊，空他怎么可能爱空啊？所以说那个有不爱空这个漏洞很大。他说过不爱，吹牛，他说过不爱，肯定有妨碍，肯定有妨碍，迟早会有妨碍的。请问空劫时代的众生是不是除了空所有的妄念都没有了？空劫时代的话没有众生啊，我记得是这个，我是不是 这个成住坏空啊，成住坏空，空劫的时代我记得是没有众生，就是说还没有呢，还他只有就是叫什么呢，气世界和这个十二类众生这个时候都没有啊。当然了，你说那个无色界的那个色界 无色界的那个不存在，就是就这么说吧，无色界的那个空劫时代那个无色界的那个他算，其他的时候的那些就是色界无色界的那个他怎么能在空劫时代啊，空劫时代连气世间都没有，怎么存在众生，众生他要有所依托的国土啊，他依托的国土都不存在，他怎么可能那个呀，他怎么可能有众生啊，他先得有他依托的国土，再有他的众生啊。灭的时候也是这么灭的，灭的时候先灭的十二类众生，那国土是最后灭的呀。这是彭小林的性无性无常。嗯，成住坏空是一个世界一个世界的讲吧，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应该是以成住坏空啊。所有的大千世界都不在你心外，你说的是大千世界都一起进入空劫时代，不是的，应该不是这样的，应该不是这样的。大千世界既然有那么多大千世界，一定也有那么多成住坏空，它怎么可能成住坏空就统一啊？各个世界的因缘各自不同的，很简单呀，很简单呀，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这个地球坏了，你就说宇宙都坏了吗？不一定的呀。你这个地球坏了的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是地球的所谓的空，这个时代我们举的是一个小的，不是大的。那跟有先后没有关系，这些事儿老师说过，那个华严经里面讲的比较多，大家可以看一看华严经里面讲的各个世界各个世界什么的。这个性无性无常和性无常，大家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无性有因，因是说的生下来的业吗？这个人是张强吧？什么时候讲华严经？你去，这么多呢，谁不能开个频道？你们去讲，我们学习。三界外是不是没有？三界外是不是没有？三界外是没有，是没有欲界、色界、无色界，是的，是的，欲界、色界、无色界，是的，这是说的是轮回的特点，轮回所有的轮回的特点都是分欲界、色界、无色界，分这三界的，这个轮回界就分这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性无性无常，性无性无常，你看那个括号里写的，你看那个括号里写的，性无性无常就是。这个性无常导致了一切的性无。十有八九是张强，好歹天天的去捣乱什么的，捣乱到现在就是说的是骂人骂的也不行，是这个说点像样的句子也说不出来，咋整的是？ 可怜生。刚才说的那个性无性无常，性无性无常，你就把性无常这三个字放在前面，就是性无常导致一切性无性。再看，性无常导致一切性无，性无常导致了一切的性，它是无性的。性无常就是性无性无常，就可以把它翻过来说，性无常性无，就是性无常导致了一切性都没有，就这样。看一下这个性无性无常理解了没有，手机小伙伴5876，这个就是一切万物的本质，它是无常的。就这个本质，因为这个本质是无常的，它能够导致一切的住法，它能够不停的败坏。也就是这个世界，我们的生死啊，都握在这个死神的手里。他让我们什么时候死，我们就得什么时候死。他能够让我们一切的，就是该死的时候死。就这样，就是这个意思。性无常，它导致了一切性都会死。就这个吧。他是神，看能看明白吗？手机小伙伴，理解了。对，佛在说性无性无常的时候，就举了一个例子嘛，就像是一个杖，他打那个瓦石，那个手杖一击，啪，那个瓦石就碎了；一击那个玻璃碗碎了；一击瓶子碎了。这个手杖它厉害，它能够让这些东西都碎掉。这个手杖就是性无常。然后呢，这个它能够导致一切是碎掉，就是能够导致一切性没有，这就叫性无性无常。所以性无性无常跟性无常它两个不一样。理解了，我们继续往下吧。非因不相似事生，若生者一切性悉皆无常。是不相似事作所作无有别异，而悉见有异。若性无常者，堕作因性相。若堕者一切性不究竟，一切性作因相堕者，作因相堕者，自无常因无常，无常无常故，一切性不无常，因是常。这都是用他的逻辑坏他的逻辑啊，用他的逻辑坏他的逻辑。前面不是说了吗？所见各个无异嘛。前面说了，所见各个无异。非因不相似事生，若生者一切性皆系无常。是不相似事所作无有差别，而悉见有差别。就是说的是，并不是说的是这个不同的因能够造出来不同的，并不能说，就是说的是因和果是完全的不同的两个东西。就是因和果它得是同一类的东西，它得是同一类的东西。你种瓜能得瓜，你种豆能得豆，你不能种豆得瓜，你不能种瓜得豆。也就是无常这个东西它不可能造出来跟它，无常这个东西如果是不变的，它不可能造出来跟它截然相反的，就是这个一切都在变化的。啊，就是说如果无常是常，它不可能造出一切的东西都是无常的。就是说他们两个一定要性质一样，一定要性质一样。假如说这个就是前面说的是什么呢？前面说的是这个假如说一切的这个一切的无常能够造作出来一切，假如说无常性是常的话，那么一切的东西都应该是常，都应该不变的了。这是前面说的。后面说的那个呢，后面说的是假如说这个无常能够，就是说的是能够生出来一切的事情，就是非不相似，非因不相似事而生，若生者一切性悉皆无常。这个意思就是说假如说这个因是不同的，那么它的果，就因和果应该是一类的东西。假如说因和果是截然不同的，它们也能够相生的话，那一切都是乱套了。那如果是一切的住法是无常的，那能造作出来这个无常的那个东西也应该是无常的才对。也应该是无常的才对。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这个能做跟所做应该是同一类的东西。如果是不同的因能够造出不同的果，那就麻烦了。那这个地方就看起来一切都乱套了。这就是说，是不相似事做所做无有别异，而悉见有异。就是说如果是因和果截然不同， 他们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因和果能够截然不同的话，那么能做跟所做呀，它就混淆了，你就搞不清楚能做跟所做，就一切都乱套了。就是说你就瓜都能得豆，沙子都能榨出油，牛都就是没有脚，兔子能生脚，龟能生毛，这一切就乱套了，这一切就乱套了。这个事情它就是应该有就是相似的事才能够造作在一块，你得给它归好多类啊。你如果是不同的事情能够造出来不同的果，那这个世界就乱套了，就乱套了。这个能做跟所做也不存在哪个是能做，也不存在哪个是所做。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还是什么因什么果是非常清晰的呀，因果循环是非常的严密的呀，对吧？这就叫做事不相似事，做所做无有别意，而希见有意。这是这个。假如说信无常者，就是若信无常者，堕作因性相。你稍等啊，我去看一下那边。闻到家里一股糊味儿，把我这个思路给弄乱套了。来来来，从头再看啊，从头再看。非因不相似事生，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是说的是能做的因和果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因和果他们得是同一类的东西。如果因和果完全的不同类的话，那么一切的性都是无常了，那个无常之性它应该也是变化的了。这样的话就是如果因和果截然不同，这样的话也能成为一种因果关系啊，这个世界就乱套了。这个也谈不上哪个是能做哪个是所做了，因为能做是因，所做是果啊。你不同的因，你截然不同的因造出来了所造不同的果，那这样的话你还就是这两个就乱了，这两个乱的话就不能说哪个是所造哪个是能造了，就是这就乱套。但实际上我们见到的是很分明的，种瓜就是得瓜，种豆就是得豆，这些东西都是很分明的，层次非常清楚的。这是这一段话。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若性无常者堕作性，做因相性，做因相性，就是说，而且呢，如果是这个你说了一切性是无常的，它能够造作出来一切的住法无常，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当成了一个因性了，把它当成一个因性了，这就叫堕作因性相。堕作因性相的话，就是说的是堕于有造作的之相了。堕于有造作之相的，这就叫做堕作因性相。假如说一切性无常，它导致了一切法无常，那么这个性无常就成了一个因，成了一个造作之因，它造作出来的一切法无常了。如果是它是一个因的话，那么你看看这个一切就是如果是这个做能是一个所造作的因的话，那么这一切的性啊，你这一切的性这个就是这样的话，你再看这个一切法呀，就不是就是这一切的法就是并不是究竟的性义，它有一个能做的因，有一个所做的果了。有一个能做的因，有一个所做的果了。一切性作因相堕者，自无常应无常，就是一切性作因相堕者，就是如果无常，如果性无常是个因，是一个因，它能够造就一切性都变成无常的。假如说是这样的话，假如说是无常的这个是因，然后它能够造作一切都是无常的，那么因和果它应该是具有同样的性质。如果是所造作的它是在变化无常的，那么能造作的这个东西也应该是变化无常的。那也就是说无常之因这个东西也是，它是能造作的，它也是变化无常的。所以说一切性作因相堕者自无常是无常，就是它堕在造作里了，只要它有造作这个东西它都是无常的。无常的这个因变成了一个造作之因，那么无常的这个东西就应该是无常的，因为他在造作，只要他堕在造作里面了，他就是无常的。因为造作他就有个造作的，你造作了多少，你造作的你是在一直的造作，还是在你有一个做和不做，你只要堕在造作里你就是无常的。所以说如果是无常造就了一切法无常，他就堕在了这个造作之因里面。所以这个无常一切性无常这个东西啊，它就应该是变化的了。如果是无常是无常的话，如果无常是无常的话，那么就应该是常了。这句话应该明白吧？如果无常是无常的，那么那不就是一切是常吗？ 这就是佛用他们的逻辑说你这是错误的，你别以为你想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说你想当然的想出来你还很得意呢，你看看你想的这些东西，你就从逻辑上分析它也是不通的呀，它也是不通顺的呀。我们再翻译一下啊，因果应该是同一类的，对对对对对，我们再把这个再整个的再说一遍啊，它是从两个角度说的。逍遥子，你这个就绕死你了，就是你连外道都不如，你还想学啥呢？你学的那些东西更那个了，你古时候的外道都比咱高级多少，你看看吧，你还想去学啥？你学一辈子，你连个你学一辈子，你只要是在学上，你去研究上，你学一辈子，你连个外道都不如，你长这么大了，连个外道的东西你都不如，你还想学个啥？你就放弃所学吧，你都修了心中心了，什么号什么脉呀，什么之类的东西的话，你是医生吗？你有牌照吗？老师不说，我就在这叽叽喳喳的说，我才不管呢。整个的这一段都是破斥性无常的，都是破斥性无常的，就是说的性无这个性无常和这个是无常，性无常，然后它导致了其他的一切法，它导致了其他的一切法，就是这个无常，全部都是无常的，就是性无常它是不变的，而它导致一切法都是无常的。没有是啥意思啊？不说了，不说了。我也说的不一定对啊，我也说的不一定对。我们再翻译一遍啊，再翻译一遍啊。性无常，就是性无常这个东西，外道的意思是说，性无常这个东西它是永恒的，而这个道理是不变的，而它能导致一切法无常。我们再翻译一下，有了我们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这一段啊。大会啊，是性无常是自心的妄想，实际上一切诸法本质既不是常也不是无常。那么性无常他们的这个观点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认为这个有一个无常的自性，它是永恒不坏的，这个无常的自性呢，它能够让一切的法都没有实质的自性，就是这个无常的自性，它能够让一切的法都是无常变坏的。除了无常本身这个东西它不变，无常这个东西它不变，其他的一切的东西都因为有无常这个东西在，所以它能够让一切诸法都变得无常。就像是你用一个杖，你击这个瓦石，一切的瓦石都会碎掉，那么这个杖就是无常，无常的力量就是这么大，它能够让一切的法都无常变坏。这是无常，就是性无常他们的观点。但是呢大会呢，你看看现在，看看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在变化的，并不是说我们看到的东西它有一个是永恒的，另外的是在变化的，不是的不是的，我们现在看到的任何的东西都是在变化的，都是在变化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性无常这个东西啊，就是说他说的是能够令所有的东西无常，而他这个性无常这个东西是不变的，实际上它是不存在的，它是不存在的。你能做跟所做它都是同一类的东西，就是说它是同一类的东西，并不能说这个是能做的无常，这个是无常所做的结果，并不是这样的。这就叫是性无常，是非做所做有差别，此是无常此是常。你并不能够清晰的判断出这个是能做的无常，那个是所做的常。你看任何的万物，你都找不出来这个能做的这个不变化的恒一直存在的这个无常，你找不到这个东西。你看到的能做跟所做它都是在变化的，都是无常的。所以说呢，能做跟所做它是同一类的东西。如果能做跟所做它是同一类的东西的话，那么你就是说的是，如果是无常它是能做，那么无常这个能做的东西如果不坏，能做的东西所造的东西应该也不坏。如果能做的东西所造的东西是不坏的话，那么一切的东西就永远的固定成一个样子，再也没有因果循环关系了。这就叫做所作无异者，一切性常无因。 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上推，就是说假如说无常是常的，那么他所做的一切都应该也是常的，完了这个世界就固定变化了，就固定不变了，就完了，就凝固在这儿了。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所以说呢，一切的事物的本质并没有实质的自性，但是它现因缘和合的无限的变化，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这个东西，这个道理可深奥了，这个凡愚痴凡夫他怎么揣测都揣测不到。这是从这个角度说。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的是再从因和果这个造作关系上来说，造作关系前面说的是能造跟所造，这个地方是从造作这个动作上，从因果关系上来说，这个能造作的跟所造作的因和果之间呢，他们之间是同一类的东西，它不应该是完全不同类的东西，他们两个形成一个相互的关系，就是能造跟所造，你所造的结果跟你能造的这个因，它两个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假如说因和果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假如说种豆能够得瓜，种瓜能够得豆，那这个世界就乱套了。假如说能够这样的话，这世界就乱套了，这个世界都在变化的了，都在变化的了。所以说呀，就是说假如说能做跟所做这两个就是说的没有任何的因果逻辑关系的，那这个世界就乱套了，这个能做也分不出来什么到底啥是能做到底啥是所做了，这个世界就乱套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并不是乱套啊，你种瓜就是得瓜，你种豆就是得豆啊。所以说啊，就是说如果是性无常，他造作了一切诸法无常，这就叫若性无常者堕做因性相，就是解释到这了。所以说如果是说性无常，他能够造作出来一切法无常啊，他就堕在了造作上了，他就堕在了造作上了。如果他堕在了造作上，他就是暂时的，因为他有造作的深和浅之说，他有造作跟不造作之说。如果他是一个能造作的东西，性无常这个东西是能造作的东西，那么这个性无常肯定不可能是无常的，肯定不可能是无常的。这个能造作就是造作，只要做堕在造作里面，造作之因它是一个造作的东西的话，它肯定就不是一个常的。无常如果不是一个常的，那么无常就应该是无常，也就是无常不变这个东西它是不对的，无常应该是无常的，那不就是一切性应该是常的吗？那不就是一切性应该是常的吗？这就是从两个角度说，如果是有一个性无常的话，实际上最后推出来的结果，假如说性无常这个立论是不变的，那这个世界早都已经凝固不变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化呀，所以说性无常导致了一切性无性，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刚才的话让解释的那个手机小伙伴让解释的那个性无性无常的这个我刚才解释的是不对的，性无常是说的就是上面的这个，性无性无常就是一切性质全都是无性的，全都是无常的，应该这样解释。我正好把两个颠倒了，改过来，性无性无常就是一切性。一个是性无常，一个是性无性无常，他俩那个各的解释按照刚才那个没解释的应该是错误的，正好颠倒了。性无常就是说性无常这个东西它是常的，它导致一切性常，而性无性无常就是什么全都是无常，全部都是无常，是这样解释的。看看大家在这儿还晕到哪儿，谢明达，你要是晕你说出来是哪晕呢？所以说啊，就是这个思维逻辑不能因为晕，就是这些东西都细致的学习啊。还有逍遥子、彭小林，看看哪儿没看懂，还有那个手机小伙伴，看看现在的这些有没有什么问题，反正解释出来就是这样，就是佛从两个地方解释了，就是性无常这个东西，如果性无常导致了一切性无常，那么推出来的话，这现在的这个世界就应该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性无常，性无性无常，不理解你是这样的，不晕了。刚才也觉得性无性无常好像，性无性无常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全都是无常，就这个意思。 你是都懵怎么办呢？你是都懵怎么办呢？所以佛说的经典你都不明白，你咋回事啊？你不是很爱理解吗？这佛还是讲道理的呢，佛还没说呢，一切性无性，非无性有因呢。佛现在跟你讲道理呢。你说你要懵这句话还有情可原。我把这一段的这个逻辑啊，再用这个文字再描述一遍啊。稍等啊，稍等一下，我把这个文字组织组织啊。我分了三段，实际上可以从两段，就是一个是从事相的角度，一个是从阴性的造作的角度，就是造作的角度，就是是，或者是你可以分成三段，一个是事相，一个是阴性，一个是造作，一个是造作，就是第一个就是说的是从事相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无常啊，并没有看到有什么东西是一个常法呀，它是一切无常啊，并没有看到呀。对吧，这是这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呢，就是说的是因果相似，这两个才能够互相有这种关系啊，有这种关系啊。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是性无常，是这个实有，那么的话这个因果关系就不成立了，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假如说是性无常造就了一切性无常，那么这个性无常就堕了这个造作了，堕了这个造作了，如果它成了一个造作的之法的话，那么这个能造作的东西它就是无常的，那么性无常也应该是常了。所以说从三个角度来驳斥了它。第一个是从我们事相的角度来看，我们所见的一切全都是变化的，并不存在一个没有变化的东西。第二个角度就是因果要相似，就是说的是你不能就是因它是不变的，果它是变的，这就乱套了，这就不对了。第三个角度，假如说性无常它能够造作一切无常的话，那么性无常就堕了能造作的这个无常的这个它就不究竟了，它就不是常了，它变成了一个造作的东西，它变成了一个造作的东西，那一切性就应该是常了。 就从这个三个角度，一个是从我们眼见的事项的角度，一个是从因果相似关系的角度，一个是从堕在一个是从堕在造作的这个角度，然后驳斥了这个性无常是不对的。这回是不是明白一点了，清晰一点了？是不是把性无常认作，是不是把性无常认作性无常便是堕了？你好厉害，逍遥子，你非常的，你说的我听不懂。你说的我听不懂，你没有理解，就是说的是性无常是外道的一种观点，是外道的一种观点。外道本身说性无常的时候，他就立了一个性无常。你说性无常就已经是外道的观点了，就是他们立了，你怎么叫把性无常认作性无常啊？这一个性无常如果完了就下一个吧。我觉得到了这儿已经算是说清楚了。袁师兄呢？袁师兄开小差去了。我们接着来，完了，指定开小差了，这连回应也没有了。是，回微信中啊，理解理解理解，我也经常这样的，没关系没关系。前面驳斥了几种啊？前面驳斥了，前面驳斥了性无常，驳斥了这个性无性无常。驳斥了不生无常。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若无常入一切性者，应堕三世。彼过去色与坏聚，未来不生色不生故，现在色与坏相聚。色者四大积极差别，四大即造色自性不坏，离亦不异故，一切外道一切四大不坏，一切三有四大即造色，在所知有生灭，离四大造色一切外道于何所思维性无常，四大不生自性相不坏故。这个地方按照我的理解，他也把这个四大不坏这个地方也给批评了，也给批评了。这个地方说的是无常入一切性，破的是这个东西，就是说无常这个东西能够入一切性，就是这是外道的，就是应该是最后的那一种吧，七种无常见里面的那个最后那一种啊。假若无常能够入到一切性，能够他入到一切性，所以导致这一切万法一直在无常的，一直在无常的。那么无常如果入一切性，他就应该堕过去无常、现在无常、未来无常，他就应该堕在这儿了，他就应该堕在这儿了，这就叫做应堕三世啊，应堕三世。那么过去的色已经坏了。过去的色已经坏了，无常如果是入过去的话，过去的色坏了，那么那个无常在过去应该也坏，应该也坏，因为他入到过去的色嘛，他融化到那个过去的色里了，过去的色已经坏了，所以无常也应该坏，所以过去的无常就不对了，过去的无常已经坏掉了。那么无常如果入到未来的色法里面，未来的色法里面，未来的色法不生，所以说呢，它融到未来的色法里面，那个无常也应该是不生的，也应该是不生的，这叫未来不生，色不生故。未来的这个无常是不生的，因为未来的色还没有生嘛，所以你怎么能说未来有一个无常生呢？对吧？那么如果说现在呢，现在的这个它都是在一直在不停的变坏，一直在不停的变坏，所以说无常也应该一直在不停的变坏。 如果是无常入在过去、现在、未来的，那无常早就坏了。这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从这个角度，从这个堕三世的这个角度，无常就应该是不存在的，坏的，因为过去的色也不存在，未来的还色还不生，现在的色一直在坏。那么无常如果入在这些色法里，无常也是这样的，它就压根就不存在，对吧？压根就不存在无常入一切性了。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第二个角度来说的嘛，所谓的色相，它就是四大嘛，地水火风它们的差别，有的时候地大，有的时候火大。刚开始我们说过了，地大火大各自的不同，所以它们各自的就是聚集上是有差别的，各自的聚集上是有差别的。色者四大聚集有差别的，这四大聚它的那个就是四大聚集的不同，那个地水火风的和的不同，所以造成了一切的万物，所以造成了一切的万物。那么就是说的是这个四大是色法是四大聚集的所现，那么四大和四大所造的一切的色法，也就是一切的住法，它的本质啊并不是这个常的，也不是坏的，也不是生的，也不是灭的，就是四大即造色，就是它的本质啊不是常也不是无常，也不是坏也不是无坏。但是呢一切的外道他不这么认为，就是说四大和造色你不能说它是常，说它是无常，说它是一样还是不一样，你不能说它是这个，你不能说它，但是一切的外道他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一切四大的本质是不坏的，就是四大即造色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它是梦幻泡影，你不好说它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它实际上是既可以说它是有一样的，有一样的特点，也可以说它有不一样的特点，它是四大和造色它都是梦幻泡影，所以本质上来说它离开了一样和不一样。但是一切的外道他不是这么分的呀，他说的一切的四大本质是不坏的，那么四大所造的呢都是变化的，这就叫一切四大是不坏的。四大所造的欲界色界无色界的，就是这个世界，这个界就是前面说的是这个，就说的是界，三有就是这个界嘛，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那么这个它是在的，是生灭的，是生灭的。但是呢我们看到的这一切的东西，我们看到的全部都在生灭啊，凡是我们看到的都在生灭，它怎么可能存在一个有个东西不生灭，有个东西在生灭呢？对吧？所以说，就是说的是外道呢，他如果认为四大不坏，而四大所造的一切的色法是坏的，这种肯定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看不到这一切的万物有什么东西是不坏的。那么话说回来的话，我们就是这个说的这个话呀，它是基于这个喉唇发声啊，这个色法的这个身体啊才说的。如果离开了四大造色，没有这个身体的话，他怎么去考虑这个性无常啊？这个地方啊有点类似于前面驳斥那个性无常，性无常这个东西是常的，性无常这个东西是常，它导致一切无常。那我们的身体既然是无常的，从我们的身体无常的这个身体中，你怎么能够立出来一个性无常这样永恒的东西呢？因为我们的身体它都是败坏的呀，这个应该是驳斥前面的性无常的。那么后面的这个说的就是说就告诉大慧，大慧啊，你在这个地方上你掰扯来掰扯去都不对的，这个四大它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这个四大所谓的四大，你不是既不说它变也不说它不变，这个四大压根就是梦幻泡影，它从来就没有生过，它从来就没有生过，这就叫做四大不生，自性相不坏故，它是这个四大是不生的，四大是不生的，它本不曾生，所以说它性空周遍不曾败坏，是这个意思，就是四大不生，所以说它就是一直的这个世界上的就存在这个，就是四大之性它是周遍的，没有坏的，因为这就是说四大的本质，它的自性是不生不灭的，就是这个意思，它的自性是不生不灭的，就是说四大不生，因为四大压根就没有生过，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呢，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就是说的是四大之性它是周遍的，没有败坏的，但是它的是不可得的，是不生的，这个最后是这个意思。这一段话说的呢有我觉得我理解可以说是有两个，一个是说无常入一切性，从世的角度驳斥了它，无常入一切性，这个从时间的角度，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角度破斥了它，然后从界的角度也破斥了它，就是界我们看到的一切的三有的这个都在败坏，怎么可能无常入到一切的性里面，无常就不败坏，无常一直是不坏，其他的性质都坏呢？这就不对呀、这就不对呀、后面的这一句离四大造色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说四大都是败坏的呀，你们还企图立一个什么是常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你们都是基于四大的这个败坏的这个身体才在这儿说话的，你们怎么好意思去找一个肠呢？但是这个外道就有这个特点，他总要找一个肠。比如说我们说的钻石恒久远，我们说的是海枯石烂也不变心，下辈子还要跟你好，就是我们总是希望一个肠，哎呀，永远健康长寿，万寿无疆，就是这一类的东西。世间的人这样，外道何尝不是如此啊？所以他们立了一个心无常，这个东西是一直不变的。他立一个这个，你不知道你心无常这个东西是从你的思维中来的，你思维的这个东西它是常还是无常的？它既然是无常的，你怎么能够蹦出来一个常的东西啊？这个有点类似于破那个性无常那个说法。这个于何所思维性无常，四大不生，自性相不坏故。这就是说这个地方是说本质的，本质上来说的这个四大它是没有实质自性的，它是压根就没有生过的，所以才可以说它不坏。就是这一段话是分三句，你看我这个句号分了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无常，如果入一切性，无常就应该堕过去、现在、未来。那么过去是不可得的，那么未来过去的色法是不可得的，所以无常也是不可得的。未来的色法还没有生，所以无常也没有生。现在的色法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坏，所以现在的无常也在坏。所以呢，无常如果入过去、现在、未来，那么无常就是不存在，就不存在一个无常入一切性。这是这一个角度，这是从事的角度。那么从界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看到的这个一切的色法，就是四地水火风它的聚集性的差别，聚集性的差别，聚集性的差别。本来四大和造色，就是外道他们认为能造的四大和所造的这个，它的本质上它是固定的，本质上是固定的。但是实际上呢，这个能造的四大跟所造的四大，它并不存在一个就是这样一种的，就是说这个哪个坏哪个不坏，他们两个都是梦幻泡影。但是一切外道就认为四大是不坏的，而四大所造的色法是坏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四大所造的色法，不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吗？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们看到的这一切都在败坏呀，这一切都在败坏，那能造的四大怎么可能不败坏呀？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的物质世界，凡所有相全部都在，全部都在败坏，哪怕是不可见的威力，它也在败坏，它也在变化呀。所以说呀，就是这个它既然是在变化败坏，那么你这个无常既然入了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这个无常不也是生灭吗？这个无常不也是生灭吗？既然一切三有四大及造色是在生灭的，是在生灭的，那么无常它入到了一切三有，入到了四大和造色里，那么它不也应该是生灭的吗？所以这个无常入一切法就错了。就误错了。所以说你们这些外道啊，你们就是基于这个无常的这个身体，你们企图去立一个常，那能立得住吗？那能立得住吗？这就是说用他们的逻辑来说呢，实际上啊，你们不了解这个四大本质上是不生的，四大本质上是不生的，所以你才能够看到这个世界上一直在不停的有这个成住坏空之相，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一段是这个，这一段就是分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说的是无常入一切性，从事的角度是不对的。第二句话是无常入一切性，从色的角度，一切三有能造的四大和所造的色法都在变，无常怎么可能不再生灭啊？所以无常入一切性也不对。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你们企图去捞一个什么永恒的东西，你们别捞了，这咋可能啊？你们都看到了，这一切都是无常，你们怎么能够捞得到啊？实际上这个地方你怎么说啊？一切的性它不生，它正因为一切的自性它不可得的，未曾生过，所以一切的性它才现生住幻灭之相。这是从这几段就是佛又回过来了，这一段稍微有点乱，我是按照我的理解就理解成了这三段啊，就这三句，你看那个句号，你看那个句号就是从分成了这三段。这是破斥无常入一切性，前面说了一切不生无常，不生无常，性无常，性无性无常，无常入一切性，就是说了这四种，说了这四种吧，或者说这三种也行吧，就说后面的那几种呢就好破斥了，后面的那几种就是比较低级的了，那都是着相的，这个是说到根本性质的问题了，所以佛先在这个地方上破斥这几个根本性质，这几个就是妄想打得比较高级啊， 它属于外道里面的高级的，它涉及到物质的究竟性质的问题，一切万法的究竟性质的问题，不是说现象的比较高级，佛先破制了。没有文没贴呢，就是这一个嘛。你说的是性无常，嗯，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你这个哲学家的就是跟外道，他当然，当然了，当然了，当然有相同之处了。这个哲学家就是说的是，实际上古时候的这个外道啊，就是哲学家，就是哲学家。这个古时候的外道是分两种的，一类是就是单着于神通，单着于禅定，专门玩那个东西的，你在深山里见不着他，就是苦行啊，就那些的，或者是禅定啊，哎呀，就是弄那些的，就那一类的。还有一类的就是他就是在这个阴明辩论上就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就是玩这些抽象逻辑道理的，玩阴明的，就是是这一类的。这是分两类的嘛，外道就是分成这两类，一类是特别的就是撰文立说，立宗立派说，还有一类的就是专门的就是不吭声，给你去吃苦去吧，嗯，就是另外一类的就是求警戒的嘛。外道就是分这两类啊，嗯，这两类的花样都特别特别的多，都特别特别的多。但是总体来说，在当时的印度，只要你就是不涉及到世间的这些，你去专门去研究这个世界的本质的这一类的东西呢，它都是受人尊敬的。这一类的东西就这么说吧，古时候的那个古印度的那个沙门。就是外道他也算是沙门，他只要是远离尘世间，自己就是不玩尘世间的这个东西，专门钻研这些的，这一类的古时候的都叫，古印度都叫沙门。佛法它是在这个外道中脱颖而出的，你玩那些境界，佛就是那些境界你弄不住佛，佛能够镇得住他。这是一个，还有这些阴明学的佛都能够指出他的缺点，一一的给他破斥掉，所以他从96种外道中脱颖而出啊。你看那个五灯会员里面达摩去破的时候，那个时候外道也是很昌盛啊。在佛去世以后，曾经就是外道他辩论，在跟佛教的徒辩论过程中也是有赢有输的，有的时候佛教徒他的辩论的功夫不行，他就被外道打败了，是有的，历史上是有记录的。离四大造色，一个一切外道在哪个时空思维出个性无常？好吧，好吧，好吧，你说的对，钱伟，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人家说的这个离开四大造色的这个地方，我觉得不是从时空的角度说的。你明天去吗？去什么呀？这不是跟我说话吧？明天我去上班，没别的事儿干了。下面呢就好办了，我们看看今天能不能说完。哎呀，时间到了，也没有人说，又过了十分钟了。下一次要是张浩没来，我就把33门这个枯燥的33门都给你们过完，最好由我过完，因为33门实在是就是我们学习一下外道先进的思想，学习一下佛怎么驳斥他的吧。33门在这一块还是比较有特点的。33门过了，再让张浩老师教育你们怎么修行吧啊。33门这一块是比较偏的。哎呀，今天已经过了10分钟了，不能再拖了。不辛苦，有没有修行问题？老师也在。以前的外道就是外道，现在的外道没有市场，现在的外道是打着佛教的名义，仔细一听全是外道，就我们修心中心的多少个外道啊，就这些东西多多少少没有啊，佛性是长的，它的一个佛性是不灭的，就这个佛性导致了一切诸佛万法的生灭，那不都是这么说的吗？现在是复佛外道，复心中心外道。批之佛的问题你打出来，钱伟，哎呀，我老帅了，帅的不行，不辛苦，但是我很帅，钱伟你打出来吧。 老师在吗？钱伟问的问题，你说老师补充，我没啥补充的，我都跟你说完了，我没啥补充的，你问老师吧。
啊，我都问你什么呀？
不知道，他没打拳，他没打拳，我觉得是，他都说明白再说，嗯。他大概的意思可能是说，那独学了，他还是佛的弟子嘛。
哦，毗湿佛的传承。他这个怎么了？我不知道你说这个啥意思，怎么了这个？哦，文殊王佛那个呀、啊，佛在世当然是了、啊，再一个毗湿佛不是佛的，佛给已经是给肯定了啊，毗湿佛是佛肯定的，怎么会没有传承啊？嘿嘿，不是天然外道。
钱伟他可能是误认为威音佛以后无师自通的是独觉，是毗湿佛。独觉辟支佛是说的是无佛的时候独觉的，是威音王以前的，威音王以后的不是说辟支佛的。
当然不是说辟支佛的，当然是。
威音王以后的这个是外道，不是独觉辟支佛呀，前辈。
另外呢，毗湿佛也未必是无师自通啊，也不一定是无师自通。是这样，佛不是这样说，那不都是佛受记的吗？是佛受记的，你就不能算是无师自通啊。佛讲有这种情况，告诉你有这种情况，也就是他能肯定这种情况。那肯定这种情况就不见得是无师了呀、啊，未必是无师受记，未必是这个无师自通，毗湿佛不是。那就这样，那就把那个。把那一个说一说，把那一个啥，这个永嘉禅师，他就说这个毗湿佛这个事儿，什么无师自通这个事儿，咱就比喻永嘉禅师。比方说，知道永嘉情况的是六祖，六祖根本就永嘉就没有去六祖那儿，六祖知道了，肯定他这个事儿，就是永嘉也不算了。六祖就是跟他不见面，肯定了这个事也可以，也不是不可以。这就等于说是，就像这个佛肯定有这种事儿，有毗湿佛这个事儿，只要肯定的有这个事儿，这个现象出现了，他就不能算无师，没有无师自通就不能，因为什么不能算呢？因为说到他了，不是没说到他，佛说到他了。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就是，只要释迦牟，只要这个，只要是这个。能说永嘉禅师不去见六祖，六祖能说到永嘉也行，也不一定用，非要用他跑过去，他跑过去说到他了，不算无师，是这个意思。这是合理的吧？对对，哪有个永嘉读什么微末经开悟，他那开悟也是真开悟，就这就够了，这不能算是无师，不一定非要去。条件非要跑到六祖那儿不一定，但是呢他这种情况在当时那种情况六祖并不知道他，哎，所以他就跑到六祖那儿了。知道他不见面一样的可以，毗湿佛是佛知道的，佛是知道的，不知道他咋会告诉我们有毗湿佛呀、啊、
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不是烧坏一个锅，有个师兄在这儿烧了一个香，我怀疑是哪儿又坏了，我没烧坏，没烧坏。那一段是感冒了，那个感冒很严重，烧糊了，那保安来敲门了才知道锅烧坏了。辟支佛修行的关键时候，佛是知道的，所以不算没有。辟支佛他也承认是佛弟子呀，他之间都是这个关系啊。
好，那就是看没有啥问题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就到这儿啊，下周二继续。明天晚上还有老师的答疑啊，如果这个前伟师兄还觉得不清楚的地方，或者其他师兄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再跟老师继续交流。那今天的课就到这儿啊，谢谢老师，谢谢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老师晚安。